弟兄姐妹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觉得哈利路亚是最美好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说哈利路亚，其实我们知道这句话是非常美好的一句话语。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它是充满了能力，但是神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附带的一些什么要件。那我们今天会提到这个基本的要件是什么。比如说我想神的话里头充满了很多的应许，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我必不至于什么缺乏。可是我们都有很多的缺乏，对不对？所以你缺乏什么你都可以什么跟我们的牧者来跟他说，我缺乏什么，让我因着有你做我的牧者，我就不至于什么缺乏，是不是？然后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什么随着我们。我觉得神的话都是非常美好的什么应许。那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可是确实没有站在这样的祝福当中，或是得到这样的恩典，那可能有一些关键的事情可能我们弄错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觉得幸福，或是让我们觉得喜乐的话，那么我们传福音就会没有能力。那如果信仰不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福音真是大好的消息，是能够救我们也可以救所有的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力的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我希望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觉得你接受了福音可是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地步，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神来什么讨论，然后我们彼此也可以来讨论，当然你们也可以找我来讨论，那我会尽我的力量希望能够回答你一切的什么疑问，好，回答你一切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有人给我们一帖好药，但是我们吃的时候确实没有效果，那可能是我们服用的方法可能是错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让我们幸福的话，那可能怎么讲，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去想一想为什么我没有觉得很幸福或者很喜乐。那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 PPT 上面有，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什么一滴水流到海里都算什么海洋，可是如果这一滴水是流到什么臭水沟呢，那都是什么臭沟水。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生的成败哦，其实不在乎它的出处，而在乎它的什么归属，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归属于一个很爱我们的人，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被爱的人，或是我们也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一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归属于谁。那请问一下你属于谁？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欢喜因我属什么，属耶稣，对不对？所以你到底属于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提醒自己，或者去想一想的。所以在圣经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不属这个什么世界的。所以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福利很好的国家，那么他就会享受那个国家的权利跟什么义务嘛。那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或是正在内乱的国家，那可能我们一出生就变成什么难民。所以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基本上你就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位置上了。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他是属神的什么百姓，下一张 PPT 哈，基督徒他是属神的什么百姓，我们是属什么的，属基督的，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属牛或者属羊，哈，你要知道你是属什么，属基督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属真理的人就听耶稣的话。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什么世界，神的国也不属这个什么世界。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属真理的人。你是不是属真理的人？是。那属真理的人就要怎么样？要听什么？耶稣的话。那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真理的人，对不对？这告诉我们好几个属。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世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人生要上升，要进到神的国，或是要沉沦到不晓得到哪里去，那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归属在什么地方。好，归属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成败跟他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常说近朱者什么赤，近墨者什么黑。那么近墨者黑所讲的只是在于说你会被影响，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有一句话也许更现实，叫做近朱者赤，然后落沟者什么样污。所以你如果掉到一个沟里边去，你爬都什么爬不出来，可能就会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什么叫做近前，什么是沟坎，或是什么是污秽的环境，什么是困难的环境。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说教会就是我们的什么环境。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使自己被保守在一个美好的环境当中？其实教会是有责任的。那么我们的教会是天国呢，还是一个有纷争的地方呢，还是一个有困难的地方呢，那还是地狱呢？这个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会觉得非常什么美好。可是你若进到一个在纷争分裂的教会，你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教会是这样，那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是海呢，还是沟呢？好，那我这个人是天国呢，还是地狱呢？这就是我们要常常自我提醒的，而且我们要去辨别，否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从恩典当中什么坠落掉下去了。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站立，但是我们不小心什么掉下去了，那跌进沟里边去，那这样就非常的遗憾，非常的痛苦。那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这个犹大书，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犹大书，因为犹大书它总共就是只有一章，总共就只有一章。那么第一节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你知道这个犹大书，写犹大书的这个犹大，他就是我们知道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肉身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犹大。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玛利亚从圣灵怎么样感孕的，所以犹大是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后来他也成为教会的什么仆人。我们知道犹大他写了犹大书，还写了什么雅各书，还写了雅各书。所以他自己称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然后他说写信给那被招，第五章的投影片，第五章投影片，写信给那被招，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起来读，来，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我相信这个连续平安跟慈爱这些话就带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喜乐的感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份叫做蒙召。蒙召就是上帝把你从世界当中把你叫出来，然后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的意思其实是召会，像我们知道有一些小群他们就叫什么召会，就是从事业当中被叫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那被叫出来要做什么呢？ 为的是让我们在父神里边怎么样蒙爱，然后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我们起来说，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再次来，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这样，就是我是被爱的，然后我是被耶稣基督所什么保守的。所以我们说你是一个蒙爱的，你是被保守的。但是第二个24节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爱神，然后你得保守。那么20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爱的人就需要什么保守自己，常常在什么神的爱中。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然后要在至圣的什么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我们还要怜悯他们。好，我们刚刚所读的主题经文还要怜悯他们。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什么爱中，然后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我们要去怜悯他们。所以在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能在第七片的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句话说能够保守他们什么不失脚，能够保守他们不失脚。这个失脚就是说不失脚是指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状是不失脚的。而他说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个欢欢喜喜的站在他面前，那是指将来，好，那是指将来。然后这里他有一个上帝的一个称号，他称自己叫做什么，叫你们可以怎么样怎样怎样，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站立在他的什么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称号，对不对？这等于是上帝在介绍他自己。他拿着一张名片，他报了这个名，然后他名片上所写的就是他是万古并现今直到什么永永远远，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他报这样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来认识他，他是怎样一个神，就是能够保守我们什么不失脚，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无瑕无疵的站在他的什么荣耀之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抓住的一个什么应许。所以二十节说我们很熟的就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在至圣的什么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什么永生。所以我们停在这里。那我们知道犹大书啊，它是启示录之前的一卷书，它只有一章。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讲到末后的什么时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然后在那个变化来临之前，圣经圣灵把犹大书放在启示录的什么前面。所以放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把犹大书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有装备，你才可以进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什么时代。那其实启示录的时代我们知道其实它已经临到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混乱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犹大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守什么自己藏在神的里面。所以第一个他就讲到保守，第二十节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什么爱中。那二十四节就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说，那能保守你们什么不失脚。然后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犹大书就三个地方都讲到什么保守，讲到保守。然后犹大书也不断讲到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啊，不断的讲，第一节也讲到亲爱的。所以有人就认为犹大书是一卷叫做 亲爱之书。那也有人认为犹大书也是一卷什么保守之书，所以它又是亲爱之书又是什么保守之书。所以我们如果爱自己的话，就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什么爱中。那保守自己在哪里？要把自己保守在哪里？藏在神的什么爱中。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保守有一个什么范围，就是你要藏在神的爱中。那藏在神的爱中，就是不要让自己脱离了神的爱。所以在21节到23节我们所读的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你们要存着惧怕的心，怎么样怜悯他们。22节说，有些人你们要存，他们存疑心，你们要什么怜悯他们。所以这里都讲到什么怜悯。那我们如何去造就自己的生命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你知道保守自己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是一个安全性的问题。那保守自己是一个很根基性的问题，而造就自己就是建造自己，就是建立自己，就是我们要成长。这个是谈到我们要成长的问题，然后要怜悯他们。用什么方式去怜悯？为什么要怜悯？怎么样怜悯才有效呢？这就是讲到我们的待人，讲到我们的待人。我们对待外面的人，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困难的人，或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人、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跟他们相处？那就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你要归属谁，你要归属在哪里。所以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去保守弟兄姐妹，而且要去成全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也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什么爱中，然后在至圣的正道上怎么样造就自己，然后要怜悯。这样知道三件事了吗？第一件事情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然后怎么样要怜悯。特别是保守是这件事情哦，我们要有一个很真实的警惕。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边哦，其实人都在肉体里边会有一些情绪，或是说我们有一些状况，那么就会把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一个光景里头。要注意自己的心呐、要注意自己的心，因为人哦，难免都知道自己发脾气不好，讲一些话不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当时压不住，我里边控制不住，然后就讲出来了。那么讲了之后就被自己的言语所绑住，然后自己心里就不好受。所以我们要把弟兄姐妹保守在一个恩典的里边，保守在一个恩典的里边，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以至于全身扑倒。所以教会有保守造就的责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有一个分辨的什么力量，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柔和什么谦卑，是一个能够反省能够悔改可以改变的人，然后我们才有办法被保守。否则很多时候大家劝你帮你，但是你就是要逞着性子，这个横着走路，就不肯来聚会，不愿意来祷告，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今天要讲说，保守在神的爱中，这个是生命造就的一个前提。如果你的生命想要被建造，想要成长，就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什么爱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三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保守，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末世。那么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保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保守的范围。保守的范围是什么？你知道保守的范围就在我们的心思以及我们的言语。不要保守就是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语言言语。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保守的原则， 就是要在神的爱中。那么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保守的原因。什么叫做保守？其实保守就是保卫，然后什么看守，还有什么谨防。好，上一章好，就是保卫、看守还有谨防。那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危险就不需要保守了。我们常说小孩子你一定要保护他嘛，对不对？否则你不保护他，他也许走路就跌倒了，他也许东摸西摸去摸到一些什么烫的东西，就发生什么危险。所以因为有危险所以要保守，是真的有危险，在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危险。而保守的目标或者说保守的范围就是在我们的心，好，我们的心思以及我们的什么语言，好，我们的言语。那么保守的原则就是要在神的爱里头。所以我们首先讲到这个保守的原因，首先你要知道保守的意义。在这个24节我们刚所读的说，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然后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所以我们能不能想象，想象他不仅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我们常常失脚，对不对？可是他却说能够保守我们怎么样，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所以这个我们一生何等需要这样的应许啊，何等需要这样的保守，然后我们能够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所以在这里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保守的两面，一个叫做不失脚，那另外一个应许就是你会越来越好，你会越来越好，你会无瑕无疵，然后怎样欢欢喜喜的去站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保守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要尽的责任。好，下一章在第十二章，在撒母耳记下22:24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他面前完全的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远离什么？我的罪孽。其实我们都非常知道自己的罪孽常常在什么地方。然后在这个诗篇25:21我们一起来读：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纯全正直，一天做得到吗？他说所以我怎么样，等候你。所以我们是要等候神的，知道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为自己祷告，希望自己如何，但是我觉得神没有忘记我们的什么祷告，但是这个需要什么，等候神。所以他说我们等候你。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纯全正直是需要等候神的。所以我们讲到保守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外在的保护，我们要靠自己保护自己是很困难的。那但是我们也要愿意保护自己，就是持守在神的什么爱里。所以上帝愿意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什么心。否则上帝愿意把我们保护在他的亭子底下，保护我们在至高神的隐秘处，但是我们老是想跑出去，想跑出去就自己想自己的事，然后自己想去做自己的事。那么上帝怎么保守你呢？那我们知道小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把他绑在家里嘛，你一定要放他什么出去。可是如果他不愿意被你保护，那你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了。所以这个保护的意义其实它是有什么两面的。什么叫两面的？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性的问题，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要保守？因为有危险。然后这个危险在哪里？在提摩太后书3:1-2我们一起来读。来，在第十三章，你该知道，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点点点点。我想这个我们打开新闻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什么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后书这一段话，其实没有一句是没有应验的。所以这个世代叫做危险的什么世代，但是所谓危险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基督徒真正的危险哦，不在于你在外面搭车啦，坐飞机或是什么搭乘船或是乘船，不在于这个环境的危险或是火灾的危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一些困难，对我们而言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成长的什么环境。特别佛教徒说这个叫做婆娑世界。什么叫婆娑世界？就是说这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就是可以忍耐的世界了。就这个世界是我们需要去忍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它是让我们成长的环境，这样理解吗？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地球啊，特别是这几天我觉得整个地球是非常的热啊，整个地球是非常的热。所以这个地球是永远存着遗憾，这个世界永远存着遗憾，这个地球它是一个不完美的地球，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活着，为什么呢？为的是在我们里头创造出我们里面一种叫做完美的神人二性。好，要创造出一个神完全的 神人二性。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让我们痛苦的地方？有没有让我们觉得危险的事情、灾难的事情？所以有一处经我们一起来读，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重点是我们的生命啊，而不在于外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哦，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一旦发生了战争，一旦发生了核子的灾变，老实说你怎么躲，你怎么避，你逃也来不及啊。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知道这个放心是勇敢，就是你们要勇敢。然后在以赛亚书26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这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你到底有没有艰辛什么依赖他，有没有依靠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想要保守自己，就很怕吃到农药啊或是不干净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藏着很多的食安的问题。但是你如果吃东西都这么紧张的时候，光是你这么紧张，你身体里头就已经产生很多的什么毒素了。所以这个世界它其实是充满了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很多的危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是需要稍微照顾一下，但是老实说你也顾不了。所以我们真正能顾的重点是我们的心呐，是我们的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心落在难过之中，落在痛苦当中，觉得难过，那怎么会落到这个难过当中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心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我们心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思想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在犹大书在犹大书的第17节那里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前之使徒讲的是谁呀？彼得，因为他在彼得前后书同样讲了这句话，就说末世必有什么好讥诮的人。所以从前之使徒讲的就是彼得，他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些事。18节就是说末世必有什么好讥诮的人。所以末世，真正的末世现在已经临近了。他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什么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我们一起来读，来，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你知道这个好讥诮 就是他喜欢说嘲弄的话，然后他自以为是幽默，他讲起话来带刺，可是他觉得这样很酷，他觉得这样讲话很酷。那么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困难或者说问题伤害，大部分都发生在人跟人之间的言语或是口舌，所以常常我们就在那些好技巧的人的言语当中，就让我们的生活感觉到痛苦或是觉得被搅扰。所以十八节说，末世必有什么好技巧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什么私欲而行。十九节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就为什么叫做引人结党？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党派吗？所以引人结党就是说，把人分成你跟我是同一阵线的，你跟我是同一国的。那我们要知道结党纷争在神面前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无意中哦，无意中陷进去，而自己完全没有感觉。就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帮助人，要给予人，就是尽量的，我们常说与人什么为善嘛，但是有些时候却无意中在做这个叫做引人什么结党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情感上的好恶嘛，好，我们自己有情感上面的好恶，然后我们在关系上面有自己的亲疏远近嘛，好，这个人跟我比较亲，那个人跟我比较疏远，所以就在无意当中就会做这个叫引人结党、属乎什么血气，下面说没有什么圣灵的人。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的投影片，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首先这里他说叫做什么叫做没有圣灵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他污秽身体。什么叫做污秽身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有没有污秽自己的身体？就是当我们怀着苦毒嫉妒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身体弄脏了嘛，然后发怨言就把旁边的人弄脏了，轻慢主治的就是说不听带领他们的人，然后毁谤在尊位的就是上帝把权柄放在他的上面，他不能顺服，然后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下面他讲到一个叫做天使长什么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他是非常的什么尊荣啊。那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在面对撒旦的时候，我们常常斥责他或是攻击他，好像这样子很勇敢，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什么主责备你吧。我们知道你如果去读这个生命记三十四章的话，就是你就会看到耶和华神把摩西带到这个什么带到这个摩押地，让他登上尼波山。我们去过以色列还记得吗？我们站在那个尼波山上面，然后看下面的什么迦南美地。所以在尼波山耶和华神就让摩西去看那个什么迦南美地。摩西后来有没有进去迦南美地？我今天早上还在问牧师这件事情，他看见了，可是他没有什么进去。那请问谁进得去呢？如果摩西都进不去。所以我今天早上在问牧师的时候，他说这个好，就是人要被带到完全没有血气。你知道摩西为什么进不去？因为神教他，对对，他去击打磐石，因为他生气，他击打磐石，所以他不能进去。但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魔鬼为什么要跟天使长米迦勒去争夺摩西的尸体呢？因为摩西当时死了嘛，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各种说法，我随便说一说，你们不要太在意了哈。就说因为摩西他曾经打死埃及人， 或者说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世界的，所以这个魔鬼认为他有权利去要这个摩西的什么身体。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在变相山上摩西跟什么伊利亚一同显现，对不对？一同显现。所以天使长米迦勒在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什么主责备你吧。所以米迦勒他是不敢责备魔鬼，他只说什么主责备你吧。他为什么说主责备你吧？原因是因为主的责备是非常的定准的。那因为魔鬼他曾经是天使长米迦勒的上司啊，因为他本来是明亮的什么晨星嘛，他是早晨之子，所以他就不敢去攻击他。所以我们要去看见一个天国的原则是这样的。然后在第十节说，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就是说可能我们常常去论断去讲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到底知道这件事情真的知道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为的真实是完完全全的确定吗？那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我们在看末日决战，那个一辈子都在当游民的安杰罗，他却是与神同坐什么宝座。所以我们以为是的对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充满了误解，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这样看，但是如果从另外一面来看，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事情，我们不要那么的确定，好，那样的有把握，免得圣经上说随从自己不敬虔的什么私欲而行。然后他说没有圣灵，你知道我们是有圣灵的，原因是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里边是有圣灵的。那没有圣灵怎么办呢？在第十节说，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这里讲的更严重了。没有圣灵，十八节讲没有圣灵还比较温和，这里讲叫做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警惕的心，或是没有一个什么悔改的心，所以人就会坚持自己是对的。那到底我们讲的对还是不对呢？老实说有很大的值得去思想的空间。所以打开这个电视，其实我们知道不乏论断的事，好，我们只要打开电视一定有很多这个叫做不敬虔的人。那你要认识什么叫做危险，危险就是末世必有什么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什么私欲而行。那么在第一章第四节，在第十七章的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有一句话叫做自古被定受什么刑罚的。什么叫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就是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快乐，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喜乐，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定别人的罪。当我们定别人罪的同时，我们也在定什么自己的罪，然后我们里边就会产生很大的什么恐惧，然后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说这些人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十五节我们起来读，来，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所以罪人所说的顶撞话，这里很多地方一直讲到什么不敬虔。所以到底敬虔是什么呢？ 金钱不是指着我们外表走路很规行矩步，都不是指着我们的外貌，而是我们里边能不能被认定是敬虔呢？所以十六节就解释说他们为什么不敬虔。十六节就解释说，在第十八篇他的解释说，这些人是什么？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你知道这个私下议论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其实可以拿到台面上来大家讨论一下，那至少就是对方是错的也让他有机会可以解释一下嘛。所以我们如果有恩慈的话，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听听他的，好去理解。那很多时候一个人错是因为他有他不得已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去听听别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这里讲说常发怨言，你知道常发怨言就是自己怨毒，然后就使自己受苦，主要的原因。这个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这夸大的话就是很小的事情，可是他把它说的好像很严重这样子。那为得便宜谄媚人，就是说我跟他比较亲近，那么当他受委屈的时候，我就要努力的去为他发出一种深冤，要为他这个替他抱不平。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安慰人，以为我们在安慰人，要去帮助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站在自己应该站的立场上面，然后就去说一些话，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到人。所以第二项我就要讲到我们保守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保守的范围其实就在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什么言语语言。所以我们要真的了解，其实所谓的不敬虔通通是言语的问题。所以正确的敬虔在雅各书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自以为敬虔，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沾染，要保持清洁真实的心。这里讲到保守的原因是有末世有危险，那保守的目标就是我们首先要保守自己的什么心灵，保守自己的心灵。所以在这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很熟，说你要保守什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下一章下一章同一篇。那么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心。那在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我们起来读，来，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在想什么，有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们自己不太知道。那么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就带着走，被别人的困难，然后就把自己弄得有点心烦气躁，有点或者说被自己的恐惧就弄得心烦意乱，然后不知不觉就讲了不好的言语。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的心保守在这叫什么神的什么爱中。等一等我再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心的保守之外，还有言语的什么保守。在箴言十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谨守口的得保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如果保守口与舌，就是保守自己免受灾难。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做祸从什么口出。所以常有一些问题弄到后来不可收拾，就是都是因为言语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是好的，这样理解吗？可是我们自己的言语就是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跟约束，理解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训练跟什么约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和约束，我们常常讲错话， 我们常讲话就出错，虽然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哦，其实带着一些情绪，或是带着一些什么情感，那讲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就发表出去，反而好话都没有表达出来。所以我常在想，其实彼此都有善意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话没有讲出口，然后坏话一冲口就出来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什么罪了，所以我们的肉体需要经过什么十字架的什么对付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灵在里边吗？好，我们里头都有神的话，我们的心灵是在里边，然后我们是肉体包着我们的什么心灵，所以我们的口，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言语要从心灵里边发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你的肉体？那么要经过肉体的时候，你的肉体有没有经过管理？有没有经过约束？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知道你话一出来就被肉体污染，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的心要弄对，然后我们的口要约束管理，然后我们在教会里边最要紧的就是要保守自己在合一的什么里面，要保守自己在合一的里边。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他看见撒拉佛，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哉，我是什么嘴唇不净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什么百姓当中。他就我完蛋了，我死了，我灭亡了。所以他就求祭坛上的火炭来洁净他的口。你知道那个火炭洁净我们的口痛不痛啊？一定很痛的嘛。但是我这几天其实这个祷告我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他到底被做成了没有？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被做成。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保守的范围，第一个讲到我们的什么心，然后讲到我们的思想，然后讲到我们的什么言语。那还有一个要保守，就是要保守在合一里边。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为主被囚的，蒙召的恩相称，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荣美甜美然后完美的教会，那就要怎么样，有一个合一是什么最重要的。有一首诗歌叫做哭求合一啊，就是你要合一其实是要用哭的去求。原因是什么？合一很难，破坏很快。其实破坏只要一两句话就破坏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言语，保守自己的言语。那在现今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用尽一切的力气来保守，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现在讲的这句话，我所做的这件事，到底对合一有帮助吗？还是我在破坏合一？那如果这个是破坏合一的话，这在神面前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有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解释说，那个殿就是我们的什么身体。原因是在六章十九节那里，我们来读，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这里讲到说身子，那我们这样引用其实也没有错，但是林前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它的原文，它的意思哦，其实它是讲说教会，它讲的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是神的什么殿嘛，然后神的灵在我们的什么当中。 所以这里说，如果有人要毁坏、破坏合一，然后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什么？圣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在毁坏、在破坏合一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实说，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经意的。但是上帝的定义就是这样，上帝就说，你如果毁坏神的殿，然后神就要毁坏什么？那个人。这是神的话。所以你知道神会警告我们，然后在警告的同时一定给我们启示。但是很多时候圣灵给我们启示，我们当时是清醒的，或者说有亮光的，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肉体太大，所以那个启示那个亮光一闪之后，就又被肉体把我们什么掩盖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很认真而且很深刻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一定有光，但是光常我们常说灵光一现，然后很快的那灵光一现之后，就被这个肉体又把我们整个淹没掉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清楚的去认罪、去悔改、去约束、去改变。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一次、两次、三次、五次的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如果不能听，那就是一件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要保守，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保守的原则就是要在神的什么爱中。然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然后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说，我要与神同在，我要住在神的里面，因为住在神的里面有神同在，好得无比。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被保守，我们就拥有神一切的丰富，就有神一切的祝福。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住在神里面。因为下一张投影片告诉我们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什么神里面，然后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很清楚？就住在爱里面，就住在什么神里面，去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什么神的里面。所以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情，或者说把我们的思想，然后常常在爱里边，那么我就是住在神里边。所以当我们的心思，当我们的意念离开了爱的时候，或者说我不能够再，不再能够爱的时候，我去讲是非对错，那么我就已经离开了神的爱，那就离开了神的保护。所以当我们落入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难过嘛。但在难过的时候，我们里边会有神的话，神的灵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嘛，我们里边是有神的圣灵，我们是有道的人。那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所以圣灵就在我们里边提醒说，你现在在爱里面吗？你现在有没有离开了神的爱？你现在是在基督的爱里边吗？还是你在想是非对错了？所以我们如果住在神的里边，就是住在爱里边，那现在很麻烦了。 你面对所有的事情，你都只有一条窄路可以走，叫做什么？叫做爱，叫做爱。那这个就变成说，无论他怎样，我都要爱他。 死路一条，是不是？这个画在那里啦，但是你做不到，这样就做不到嘛。哦，但是你要知道说画在那里，那做不到怎么办？做到没关系，为什么？我们要个人按着自己的什么地步行，这样好不好？好，哦，这个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师母，我知道饶恕，可是我现在不要。”好，可以啦，可以。我很认真的说可以，但你要知道有一个准则在那个地方嘛，好，有一个准则在那个地方。那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面对所有的事情，我都要信，我都要爱，我都要盼望。那你知道很艰难的时候，那中间的距离就是你从地到天嘛，这样子。不然你活在这个世界干嘛？这世界很辛苦哎，你活在这个地球干嘛？就是为了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你从这样然后到达什么属天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的言语，保守自己的思想在神的爱中，这个叫做保守自己在神的什么里面，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说保守的原则就是你要在神的爱中，然后你有神同在的什么祝福。当你有神同在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来读第十六节，来下一章，来这一章，对，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所以我们常祷告，然后就求也什么得不着，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什么里面，我们就没有对祷告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所以上帝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回到他的里面，然后他再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却是要神的祝福，当然求不到。所以我们如果去住在他的里边，就能够给我们我们所有的祝福。所以你去读约翰一书也好，或去读约翰福音也好，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与神同在。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叫与神同在，住在他的什么爱中，遵守他的什么命令。好，这两件事情记得吗？住在他的什么爱中，遵守他的什么命令。因为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用神的爱去爱人，然后我自己就能够去思想去体会，让神的爱从我里边流出来，那么让我的生命大家可以彼此用爱来彼此什么相待。所以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那么实际上来说啦，弟兄姐妹大家相处，你要人人满你的意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老实说，只要弟兄姐妹没有给你太难过的事，没有让你太难以负荷的事情，那你就要感谢主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如果上帝让你样样顺利，让每个人都合你的意，我必须说你会是一个成为一个不能成长的人，就是你一点抗压性都没有，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你不可能让人人都来怎样顺你的意嘛，所以我们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说有人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你不喜欢，那我现在问你，你到底要不要爱他？答得好勇敢。所以当我们说神同在，怎么去实践？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神的什么同在嘛，哈。所以，在这个第三章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什么诚实上。其实讲的就是说，当弟兄姐妹有缺乏，我们要尽力的去给予。那么，当然这个给予很直接就讲到物质上的给予，但是如果别人缺乏喜乐的时候，你可以把什么喜乐给他；当别人缺乏智慧，你有智慧，你就要把智慧什么给他。好，当别人缺乏恩典的时候，你就要把恩典什么 给他，恩典给他。我觉得牧师最有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教导提醒，这都是在我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时候你能爱的时候就要去爱，但是再提醒大家，个人要按着自己的什么地步行，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什么压力。所以总是有一些逆境，有一些困难要给你，所以你要住在神的里面，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三个口诀，第一个叫做什么？逆来什么顺受，抱怨苦尽甘来。我觉得我还是解释一下好了。你知道很多人就给你横着来嘛，给你逆着来嘛，那你要怎么顺受？就啊，主，我顺从主，啊，这是主给我的，同意吗？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什么，对不对？那如果逆来了，你如果真的顺服主，你是不是需要顺受？那顺不下来怎么办？这就是你活在世界上的，你为什么要活着嘛？我一再一再讲，你为什么要活着？世界没有让你很舒服。再说了，世界就是这样子，一个充满问题的地球，充满问题的世界。大家认清楚好吗？我们的国不属这个什么世界，你也不属这个什么世界。不要想在世界过好日子啊，有好日子啊，我这样讲不对。有好日子啊，但是你要以受苦的为什么心志？你知道肯受苦的人其实不会太苦啦，这个怕死的人就死了，不怕死的人通常不会死，通常不会死。所以逆来顺受，就是有些横逆来了，你要同意说我要顺从主嘛。就上帝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的面前，就是主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改变嘛，是不是？我们要悔改，要更新。那么既然上帝把这件事情放在我面前，我们要不要拉长耳朵说，主，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要不要听？要听。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学习以善胜恶，然后你会越来越有智慧，然后会用生命吞灭死亡。然后在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叫做以恩报怨呢？你知道我们常接受到一些没有恩典的话，这样知道吗？然后或是说有一些言语它是被污染的，那你要这样想，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神的恩嘛，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污染你嘛，是不是？那你怎么办？我们不是说珍珠怎么出现的，就是有一个沙子进来，然后珍珠就不断的背啦，背就不断的去分泌，把它什么包起来，把它包裹起来。所以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发怨言，你知道他需要神的恩典，对不对？那你就要有神的恩典给他嘛。那你恩典从哪里来？对，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知道保罗他说，人心靠神的恩坚立才是好的，我们的心都只能够靠神的恩坚立。所以当有人失了恩呢，他在你面前发怨言，你要知道他所需要的是神的恩典，你就需要有从神来的恩典给他嘛，是不是？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拼命跟别人要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给恩典的人。所以如果我住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心里边就充满了恩典。我如果住在神的爱里边，我里边就充满了神的爱，这样对吗？好，第三件事情叫做什么？苦尽什么甘来。会苦的啦，会苦的啦。很多人哈，心里边一苦，他就把苦汁到处就把苦汁倒出来。所以你知道 心里边苦哦，你要用神甜蜜的道去包它了，要用神甜蜜的爱去包它。我必须说，这个工作叫做滴水穿石啊。但是我仍然再说一下，那你活在世界干什么？你不做这些事，你要干嘛？你要为自己的永生而什么努力呀？是不是？那我必须很保证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苦尽甘来，一定会苦尽甘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苦不一样，这样理解吗？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但是说真的，那个苦，你如果有神的道，有神的爱，上帝会借着很多很多的环境，让你苦尽之后，真的是有一种很，我说那个叫做很深的智慧，或是怜悯，好，或是很甘美的东西会涌流出来，会涌流出来。所以那个就是神给你的荣耀，哦，快要结束了哈，那就是神给你的荣耀。所以跟我念一下好吗？逆来顺受，以恩报怨，苦尽甘来。这个记得吗？好，我希望你们记得，然后这个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保守自己的心，我们就能够常常住在神的里面，就能够与神什么同行。所以结论四句话我们念一下来：在爱中与神同在，在爱中保守自己，在爱中彼此保护，在爱中得主眷顾。眷顾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用恩典来回应你，但是前提还是你要逆来什么顺受，以恩报怨，苦尽甘来。要活啊，知道一分啊，活是99分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甜美的主，你的道何等甘甜。主，在我的口中甜如蜜，但是在我的肚子里边就发苦。但主耶稣，我们知道苦尽会甘来的。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就那永恒的基业，就是我们的永生。在天家我们会永远长存。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